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北京这一场四中全会看来似平静结束，实际上边个都没赢，亦都没人敢输。习近平没落台，张又侠没输，军委依然缺三席，这个不是权力稳定，而是延长赛的开始。就在全会还未开始前的10月17日，中共国防部突然间出手，宣布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案件移交军检。一招先公告后表决，等于张又侠联手中共元老提前落棋，令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还未等全会讨论就被先行作实。等全会行到处分环节，中央委员只能够纯粹推舟举手通过，想反对亦都太迟了。这个就是老派军头的手法，用节奏锁死局势，用程序隐瞒权斗。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当日，果然照抄国防部的内容，将这一批军头的处分合法化，形式上是全体通过，实际上是被迫签字。先公告后表决，张又侠同中共元老先下手为强。这一次中共四中全会上的中央委员大部分是习近平亲自选定的，如果按照以往的程序，先提出将何卫东、苗华等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表决通过罢免他们的官职，这个是很难通过的。张又侠同中共元老落了一步棋，这步棋关键在节奏。中共四中全会要到10月23日才落幕，但在10月17日，中共国防部就先将九上将的处分掉出来，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军检。这个等于将舆论和程序的地基先临好，等中共四中全会开到处分环节，中央委员只能够纯粹推舟举手确认，想翻案亦都迟了。虽然程序违法，而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当日仍然写入了对涉事人员的处分确认，同一份公告亦将到会的人数定住，中央委员168人，候补147人。这个出席的数字本身就很不寻常，因为名单原本更大，等于有一大班人不在场，除了个别人请假之外，这么重要场合的缺席通常是当事人被查落马的前奏。由中共四中全会的公布结果上看，中共军委副主席确定由张声文出任，他原本就是军委成员、军纪委书记，这次等于由拉人那位变成二把手，而同张又侠同样上过战场、情同兄弟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没被提升。更微妙的是，军委的凳还是未坐满。中共的军委通常是7人编制，这一轮大清洗将席位打空了几个，四中全会只是将张声文补上，整体仍然是7缺3。中央军委委员依然是习近平、张又侠、刘振立、张声文，而原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何卫东和李尚福落马后的空缺并未补齐。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两边都暂时塞不入自己的人，只能够维持现状。金融时报指出，军委席位缩减至只是4人，显示权力结构失衡，指挥链出现空白区，并形容这个是习近平自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中整肃之一。另外，《华尔街日报》在同日报道中称，这一场清洗削弱了中共军方决策的层级稳定。而彭博社指出，军委人事空缺与党内低出席率，与党内低出席率反映内部权力紧张。网名超明观察室在 X 平台表示，中共四中全会没有增补任何军委委员，只是晋升张声文为军委副主席，一是说明张又侠以3比1紧紧控制住军委会，二是张声文因法办苗华、 何卫东、何宏军、林向阳等人集团案而立功晋升。焦明友表示，总的感觉中共四中全会打平手，习近平已承认开除习家军党籍为代价，换取暂不退位，将习近平将由核矛盾延迟择机再战。再看看政治序列，按惯例，军委副主席通常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这次公布没有同时宣布将星文进入政治局，显示只是保军委不动政治局，这种断开的升迁好像一个刻意维持的平衡姿态。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六成以上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93%有干眼风险，不理他还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敷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的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的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的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外界传了好耐的汪洋、胡春华接班铺垫，这次无踪影，李强任军委副主席亦都冇出现，最权威的仍然睇公布本身，但公告写的只是权斗暂停的结果，并不代表较量过程中的爆料。大风向是假的，那个确实是中共权斗你死我活最真实的嘴脸。将以上几个动作拼在一起，10月17日，中共国防部通报将9名上将作实在前，逼中共四中全会走程序性确认。这一步属于将由核军方体系的先下手为强，但是习近平保住了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在这一役交出军权的形式地位，军委只是保一席不保全，政治局也都不动，说明双方都暂时没有能力用人事大补来锁死格局。换句话说，这个局的结果不是谁将谁压死，而是彼此都留下了下回合再谈的空间。市场派、观察派的海外媒体亦大多数将张星文的常委解读成反腐败、清洗军队的延续和军委暂时失衡的并存，清洗更狠，但权力重组还未尘埃落定。中共四中全会后的权力走向，表面按兵不动，暗里仍是拉锯。例如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和社会各阶层巨大的反对声同压力之下，依然保住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3大最高权力。习近平本人的逻辑很简单，自他上任13年来，他整肃了由红二代及党内各派系的人，得罪了很多人，如果一旦他落台，他及家人的身家性命就可能无法保存。为了自保，只要人在位，体制成本再高，政治争议再大，亦要撑住。但问题在于军委缺人，军中高层连环整肃后的人心与关键点，他未必真能够攞返军队指挥权。由结果睇，这一轮全会虽然补了张星文，但既没有补齐军委，亦都没有带动政治局职位的同步调整，更加似一个止血包，而不是彻底重组。亦有人推断，既然常态治理的动员和服从出了问题，是一步可能将碟推向战时法律框架。 只要将国家推动准备战争，只要将国家推向准战争或战争状态，比如对台动武，军令同社会动员就能够以战时规则优先，权力亦更集中。这种判断的出发点不是军事能力，而在政治治理逻辑，战时环境能够压住换帅声音，将分歧暂时封伤，代价亦都一目了然，地缘风险直线上升，外部联盟更快承认军中承压最大。这类推演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连串高层军事人士震荡已经令外界质疑指挥链的稳定性，任何冒进都可能将军心和战斗能力推向反效果。原中共海军中教姚成认为，习近平整肃军队，将军队搞到一片混乱，现在他是军权旁落，他落的命令是军中亦都没有人理，将游侠在那里挡住，他很难受，他不会甘心，一定会再去抢夺军权。方法就是重新开始清洗，包括反习派的胡锦涛、黄奇山、温家宝、张游侠等人。军中的老帅好像张游侠等也都不再能够接受习近平将刀架在他们的颈上，这个就会发生刺刀见红，甚至血流成河，最后导致党政军互相角斗，党内分裂。另一派睇法就相反，既然一次中共四中全会冇按照惯例出现好似胡春华或者李强咁样嘅文官进入军委任副主席，作为提前两年熟悉军务以便接班嘅安排，咁就意味住短期冇设接班梯队，以现有班底撑到中共二十一大，习近平再揾理由续任。能够支持这个讲法的亦是几个硬点，最高位未动，只是做窄幅的人事调整，四中全会文本延续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表述，整体语气没有降级迹象。由公布和实际安排看，无论是中共元老张游侠定是习家军，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统治的手法不同，利益不同，他们都是力保共产党，力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争夺。中共这一套极权体制不顾，亦都无力用制度化方式消解危机，只是剩下选择性信息发出，加维稳语言，维持表面平静。会前重权清洗，会中有限补位，会后继续官员缺位，这三件事同框，传递的是治理工具箱越来越窄的信号。最后回顾到这次全会的关键细节：一、张星文升副主席，但没有同步保齐军委，亦都没有政治局席位配套，形成副主席非政局委员的罕见较展；二、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中央候补委员的出席率只有约 82%， 这么低的出席率本身就反映系统性波动。三、军中九上将被查案在四中全会前定调，等于将会内阻力降到最低，亦将先公告后追刑造成新常态。换句话说，中共四中全会给外界的信息不是中局，而是延长赛，最高位按住不动，军委止保一人，整体仍然缺口大，会前大规模军案压场，会中将手续行完，权力在这里拉锯，风险在累积，下一步每一个人事调整都是压力测试，亦是新一轮较量的哨声。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